及他名字的数字的，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柱子，他们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全能的上帝啊，你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万国之王啊，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你是神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了。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的预备来唱这首诗歌，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用国语来唱一下，当然你用广东话唱都可以，让我们向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献上这一首赞美的歌。
万王之王。
留住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已配得敬拜和尊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阿门。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来祷告。尊贵慈爱荣耀的天父上帝，我们奉靠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在2024年的第一个的崇拜里面，我们首先将一切的赞美归给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要在这一年的里面，第一个崇拜里面，去用我们的信心来宣告，主啊，你就是我们 生命中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靠着圣灵给我们敬拜的能力，我们渴望在将来的2024年的日子里面，无论高山低谷里面，我们都要赞美神，我们都要感谢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给我们里面有你的力量，有你带给我们那种盼望和光明。主啊，当我们面向着走向202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正走向你自己为我们预备的你的天国的里面。我们多谢你，我们等候你，我们求你对我们讲说话，预立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在今日开始，我们再一次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的祝福。多谢你，你是赐福的上帝，你是伟大的天父。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你钉痕的十字，你钉痕的手永远都为我们张开。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常常转向你的心，常常谦卑在你面前的心。主啊，多谢你，因为你已经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多谢你，你的恩典求我们使用，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请坐。我们唱第二首诗歌《万福全源》。我一齐嚟。全能真神，万福人缘，旧世我心上赞美。主赐恩典，容留不断，仍当中央主恩惠。求主救我，歌唱不停，如天使歌颂在天。主的恩典无穷无尽，永远稳定。我愿纪念救主宏恩，因他赐福到如今，更求人主因我全情，使我安远到天庭。我曾漂流迷失正路，主用大爱寻找我，为救我命宝血流出，赐我平安与快乐。 神是万福的恩缘，因为我们的神这一位真神，祂的爱是一个永恒的爱。在祂永恒的爱中，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虽然我们心常常都在那里改变，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都没有专心的专一的来跟随祂，但因着祂是那一位有永恒的爱的神，祂的恩手，祂慈爱的手总是会拖带我们，总是会将我们带回祂自己的要我们行的道路里面。这一首诗歌叫真神之爱，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首诗歌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状况，大神的爱，慈爱伟大无穷，厚实逼马难以形容，高创主圣心波海洋，长阔高深无法测量，是造化在往往低首，神慈爱之拯救，是我罪人以神过好，赦免一切心，我们要预备心来守圣餐。每一次我们来到圣餐的面前，我们要拿去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提醒我们，这个饼这个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而是一个极重的救恩，是因为上帝祂用祂自己儿子来的命来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都当带着一个很庄严的、很严肃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这个诗篇51篇1到17节作为我们祈求赦免的一个的祈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也是当着我们的祈祷，好吗？我们一起来。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你有永恒的爱， 求你除掉我的过犯，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求你清除我的邪恶，洗涤我的罪孽。我知道我的过犯，我自觉尚在罪恶中。我犯罪冒犯你，我得罪的是你。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求你用你智慧充满我，求你除掉我的罪，使我洁净，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你虽然粉碎了我，求你使我再次欢乐。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除掉我一切的过犯。下一个，上帝啊，求你为我做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不要从你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使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这样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他们就会归顺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宽赦我的死罪，我要同声颂扬你的公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口，我要颂赞你。你不喜欢牲祭，不然我就贡献，你也不要消化祭。上帝啊，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不拒绝，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让我在这里诵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保罗将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的教导在这里，他亦都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就是保罗，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在主的面前，亦都用这个为圣餐，我们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感恩祷告 的这一段的文，我们一起来。慈爱尊贵的天父，我们为着你奇妙的爱来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得着福音而活过来。主耶稣，我们纪念你，因你为我们的罪孽忧伤，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感谢你十字架的大爱，感谢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在这里宣扬复活的主，并使我们互相为肢体，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来荣耀你的圣名。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祷告，阿门。好，这个时候请拿出你有没有人没饼没杯的？有没有 OK，yeah，麻烦招待，拿给他们。好，弟兄姊妹，请 拿出你的饼，你的杯，我们一起守这个圣餐。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让我们来诵读这个《使徒信经》。好吗？我们预备好没有？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弟兄姊妹，再一次提大家啦，为什么我们会背使徒信经呢？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十架教恩基督教会的信仰。我们是用使徒信经呢来去分辨什么是愚端、邪教当然不用说。所以呢，凡是我们遇到的人，他们跟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在哪间教会的，我们都会去用使徒信经去什么去看到底他的信仰是怎样。因为使徒信经基本上大家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是教会是经历到一段甚至是成几百年的时间，在那里争论到底怎样去肯定我们的信仰是符合圣经是纯正的。所以在那时候，一班的教会的领袖长老，他们开了教会的大会之后，就定落了这个使徒信经。所以在当时有很多异端，现在都还存在的，有些就这样的，就跟他们分别出来了。虽然他同样跟你说的是基督徒，他说我都是有一本圣经的，我是信耶稣的，我都是讲耶稣的，但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相同的，很多是不相同的，特别是耶稣基督这个部分有很多愚端都不相同。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来到2024年、时间其实是真的过得很快的。我们第一个主日在这里我们守圣餐，我觉得都很有意义的、让2024年将耶稣基督再一次的邀请来到我们的心中，来到我们的教会，纪念他所成就的这个伟大的救恩，亦都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的信息。我们盼望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在2024年我们都带着一个得胜的这个这样的恩典继续的往前行。2024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在生命记十一章，记载生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或者二十九节里面的经文。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我将它放在一个题目，叫山与谷的福气。当你读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好吗？我们再看下一个。等着我们先读这个经文好吗？好。那地方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给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 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身上。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大家看到有山有谷，神答应以色列人要使他们得为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迦南美地。迦南美地现在在哪里？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是吧？当然那个的他的领域有多少，当然有些不同，但是基本上上帝是答应了他们。请你记住一件事，这段经文离开现代至少有多少年？五千年。五千年前上帝答应他们会带他们入迦南地，今天那块地是不是在他们身上？是。即是上帝按照他对摩西所说的，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见上帝是按照他自己说的说话继续给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去享受上帝给他们的祝福。这里我们不去评论什么政治的问题，我们也不评论以色列人应不应该去打巴勒斯坦人，我们不讲这件事。但单单从这个角度去看，上帝的确是按照他自己讲的说话会给他们那块地。但同时基督徒今天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我们不是指地理上的那块地，迦南美地是什么来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你现在在美国你不是以色列，这个迦南美地是什么来的？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讲的部分嘛，在历史的事实上，你上应该上一直 keep 住他自己的 promise， 他讲过的说话他做的。即是说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今天去理解迦南美地得为业那地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件事，上帝一定会成就这件事。阿们。上帝一定会成就这件事。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在2024年，我盼望用这个经文我们大家去思考一下，上帝到底讲到山的时候，圣经有很多的山，是吗？圣经是不是有讲到谷啊？其实是提醒，除了当时提醒以色列人，其实都提醒今天我们这些真正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段经文里面是神的仆人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勉励的说话。第一代发生什么事？不听话，不听话，不顺从上帝的吩咐，不听摩西神的仆人的说话，所以那一代的人怎么样？全部拜拜死了，死在未入到迦南地，全部死了。按照神对他子民的带领来说，出埃及这件事是神使用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进迦南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流泥以蜜之地，是神真正的目的来的，明白吗？出埃及是手段，进迦南地是神真正的目的。这个过程是重要，但是有个目的的。神是要他的子民进入去迦南去享受什么？圣经用什么字 去形容迦南地？流泥以蜜之地。流泥以蜜，他们神要他子民入迦南地去享受流泥以蜜之地之前，必须要从埃及出来。从新约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眼光来看，出埃及是什么？是得救。进迦南是什么？是得胜。是得胜。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先要活得得到得救的生命。迦南地称为 流泥以物之地。我想问你，你点样睇啊？流泥系表达乜嘢啊？做咩你知道我讲张？
哦，喺嗰度。
流泥，流泥系最丰富系嘛？是预表神的恩，物是甘甜，是预表神的爱。所以流泥是代表了这个地方，神所应许的，这个是一个有神的丰富的地方。而物提醒我们是一个甘甜，是有神的爱。在这个世上，人再亦都走不到任何的东西比神的恩更丰富，比神的爱更甘甜。神应许我们，我们要享受神洪恩大爱，我们就必须要靠着主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在迦南地那里说什么？有山有谷，是吗？他们有山有谷，这个象征着什么？弟兄姊妹，就象征着我们信徒的灵命的生活，我们行着这个天国的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是有高潮好像山一样，也都有低潮好像在谷底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作见证传福音，我们满有热心，大有能力，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住喜乐，但有些时候我们都会高高低低，有这种属灵的经验。你信住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体会的了。在山上的时候，你享受那种平安喜乐，凡事好像亨通顺利，是吧？你享受住嗰种神俾你嘅丰富同充足，当然我哋自然会感谢主，你会从心里边凡事都感恩。但喺低谷当中嘅时候，你遭遇到疾病，你有病痛，你有痛苦，你流泪，你有重担，各式各样嘅十字架喺你嘅身上嘅时候，其实我哋更加嘅要赞美神，因为神正在透过呢啲嘢来造就我们，使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纯正，更专一。正面的境况是恩典，反面的遭遇也是恩典来的。如果你用这段经文去看，你发觉上帝的应许的确是这样，正面有恩典，反面的也有恩典，是使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乜嘢？认识自己嘅不足，认识自己嘅软弱，认识自己嘅软，认识自己嘅喺主嘅面前，到底我嘅本相系乜嘢？同时都认识呢一位真神，反而系更能够过一种对神专一忠诚嘅圣洁嘅生活。喺有山有谷嘅光景当中，我哋应该从圣经当中去吸取一种教训，作为我们奔跑这个天路的一个帮助。弟兄姊妹，首先第一样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这里提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近后面那里说什么呢？在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提到有两个山，是吗？有两座山，有没有注意到啊？一个叫什么？基利心山。一个叫什么？以巴路山。那你从这两座山里面你看看，当摩西提醒以色列人，有山有谷的时候，其实我们再看回圣经里面，这两座山跟以色列人都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呢？时间关系，如果你有机会你回去，在生命记二十七章，两章里面都记载了，用两章里面是记载了上帝曾经怎样对他们讲的说话。这两座山代表什么？一个是祝福，基利心山是代表祝福，以巴路山是咒诅。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神就叫他们分成两边，一边是什么呢？祝福的那边是什么？西面、利未、 猶大、以實家、約瑟、便雅面六個支派站在基尼新山上，就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亞切、西布倫、但、那法太利六個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什麼？咒詛。當年神對的子民有勉勵亦都有警戒的，神有警戒他們的。今天神对我们信徒的恩典亦都有两方面，神会祝福我们，神亦都会管教我们。弟兄姊妹，在地质的形势来看，基尼心山是怎样的？如果你去了解圣经的这些地理的形势来看，基尼心山就好像一个大磐石的高原，你看到吗？刚才那张图是吗？这么快跳来这里的，刚才那张图有没有？没了，不要紧了，不要紧，本来想回到刚才。第一张，第一张，基尼心山是一个大磐石的高原的，虽然是两座山，但基尼心山呢是跟以巴路山是两边的，中间有一个峡谷，但基尼心山是一个大磐石，是一个高原的。以巴路山呢却是什么呢？个山有很多的小石头，所以大磐石仪表什么？基尼山这个祝福的山是这个大磐石，是仪表主耶稣。小石头是仪表人。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是不要了，下一个了。看到吗？看到吗？不要了，再回去一阵好吗？ OK， 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大磐石来的，这个山里很多小石头的啊，所以圣经其实已经隐藏了很多的信息，将来他要再启示给我们知道到底这个教导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好了，我们再回去了。等一下，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那里，我们读一读耶稣曾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够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保罗就说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磐石啊，这个石头啊，磐石亦都是教会放角石的基奠，奠基石来的。其实这样去形容，就是说教会是以耶稣基督，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教会的信仰、教会的事工、教会一切是以耶稣基督的教导，甚至我们侍奉的榜样、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奠基石、一个根基来的。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是建造教会的什么？一块的小石头，大家互相的联络配搭合适，彼此相爱，彼此的相助，新约圣经话就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神亦应许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的经、我们的信仰、我们侍奉的理念、我们侍奉的榜样、我们事工的发展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根基、作为一个中心点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是属于神的圣殿。神亦都唔会应许，神应许住喺我哋中间呢一件事，亦都唔会喺我哋当中。所以当教会越系以耶稣基督作为我哋嘅中心嘅时候，弟兄姊妹，圣灵就越工作。因为圣灵嚟唔系去做其他嘅嘢，佢只系做一样嘢，就系凡系耶稣教导嘅嘢，凡系耶稣所做嘅嘢，教会去做嘅时候，佢就同教会、同基督徒一齐同工。就这么简单。 教会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配成为教会的奠基石。在希腊文彼得这个字，刚才读的经文彼得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是一语相关的，因为彼得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怎么读的？ Petros Petros， 而象征耶稣的磐石这个字叫 Petra， 所以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其实是什么？是大有分别的。大有分别是什么？生命记当中的基利山上这个磐石的意思是代表着神，而巴路这个小石头代表着人。那为什么祝福的山代表神呢？咒诅的山代表人呢？那我们尝试从圣经里面去找一些答案，一些深一层的去了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想问你，在新约旧约圣经当中有两座历史性的大山，是哪两座？旧约是哪一座山？西乃山。新约是哪一座山？哥哥他山。没错了。哦，因为上面看到。哦 okay. 我希望你圣经真的很熟。弟兄姊妹，新旧约当中两座历史山，历史很有历史性的大山，一个就是西乃山。摩西曾经在那里什么？他领受了上帝给他的这个十诫的诫命之后，他全讲出来。这一座西乃山代表什么？代表的是律法，是吗？是代表律法。新约的另一座山叫哥哥他山。哥哥他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地方，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使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蒙一得救。哥哥他山就代表了是神的恩典，西乃山代表律法，哥哥他山代表恩典。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什么？我们真的读好吗？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摩西传律法，耶稣赐恩典，意义是截然不同的。而摩西领受律法的西乃山就好像以巴鲁山，代表什么？代表律法的咒诅。人不能遵守律法，因此就陷入在哪里？在律法的咒诅的底下。我想请问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谁能够完完全全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呢？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的，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的。十诫说我们当孝顺父母，是吗？是不是这么说的？十诫当孝顺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这些东西。似乎在表面上我们这些我们都遵行，是吗？是吗？但你问一问自己，你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你这样说，你真的做得很完全吗？但是我们内心但是我们的内心难道从来没有我们没有恨过人吗？圣经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你知道吗？圣经是这样说，恨人你心里会恨那个人，其实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因为杀人是行为，杀人是行为，但是最重要是那个动机是里面有恨。口蜜腹剑，腹剑就是杀人。心里面有色情的污秽的思想，就是犯了奸淫，这个是耶稣说的。 我们虽然没有，我们虽然没有去庙里面拜偶像，但是我们贪爱钱财、权势、爱情、学位，种种的都是偶像来的。我们既然犯了律法诫命，我们就会落入咒诅的底下。所以在西乃山上所传的那个律法是用什么作用啊？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传的那个律法的作用是什么？是要使人知罪，使你更加知道你做不到的，你没有完全，你没办法每时每刻做到，你今天做到你明天做不到，你这个礼拜做得到，你下个礼拜不一定做得到，是使人知罪，而且是被定罪的。但是在个个他山上，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是恩典。即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刑罚，但是弟兄姊妹同咒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个个他山就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立志去行善，即使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我们终生行善，我们亦不能够有多余的善行来补偿我们犯罪的恶行，因为行善是人的本分，是没什么好夸之处。犯罪就当受刑罚，我们没办法洗脱的，我们只可以我们可以一生都奉公守法，不犯国家的法律，但是我们在待人接物、行事处事上面，心中的动机和全心是否都能够绝对纯正而不自私呢？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我们一生之中有没有恨过人呢？我们有没有讲过大话呢？或者我们夸大其词呢？有没有嫉妒呢？骄傲呢？或者起过贪婪之心，发过怒气呢？只要有一次，就证实了圣经的说话，足够使我们成为一个罪人。我们的好不能抵上我们的坏，我们的善不能补救我们的恶。即使我们改过自身，事实上我们已经常常违反了律法，仍然在律法的咒诅底下。神把律法颁布赐给人的时候，目的是叫我们知罪，叫人知道自己不能够行律法，然后我们甘心情愿地接受神的恩典。你明白吗？上帝不是有一个律法等你一天到晚很罪疚感，哎呀在那里，哎呀，不是，他是要你知道，是上帝，你实在太圣洁了，你太完美了，我没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我要靠你的恩典，靠你的恩典而得救。这个就是我们对正在旧约圣经记载的这些山所讲的说话里面给我们一个提示，信耶稣得永生，靠着主的能，靠着主的力量去行善。在神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你知道吗？在神看这个世上，你和我全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什么？一百分的完完全全的人，一百分完完全全人。第二是什么？得零分的罪人，没有百分之六十或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中间人，只有百分之一百的完人才能够独步走向天堂，进入天堂。而这个人就是谁？就是耶稣。是不是我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但是这句说话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是什么？是傻的、癫狂的、不正常的。因为他说什么？无瑕，我读给你听，好像没有。他说什么？弟兄姊妹，他说什么？我从父出来到这个世界，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我又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耶稣只要在思想、在言语、 在行为上他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甚至是达到天父的要求，他不可能回到天父的身边。他答应我们的应许亦都不会实现，感谢神，他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一个人。耶稣故说我从父那里出来，我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他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降生，在他33年的日子里面，他只有在思想上有些的歪了，想些不好的东西，他思想里面有恨，他言语里面有些不符合上帝的要求，他的行为更加是的话，弟兄姊妹，只要他沾染到一些的罪，一些的污秽，他没有办法翻回去圣洁的荣耀的天堂，再见到天父，你说是不是？这个说话非常的伟大，这个说话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主耶稣是什么来的？我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里面所讲的教主也好，没有一个是这样。而耶稣的话，我从父那里出来，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又离开这个世界，往父哪里去？我去哪里？信我人也去哪里？这个就是他的大能，但是人实在做不到完全人的地步，因此律法就成为了对人的咒诅。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当中的两座山，是吗？一个是祝福的山，一个是咒诅的山。人如果想靠自己遵行律法，你就会陷入以巴路山这个定罪的山。靠主耶稣的救恩，就是活在基利心山，那里是一个蒙恩的山。信耶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我们要不断地活得这个救恩的好处，我们就要信靠基督福音的大能。这个大能要拯救一切悔改的罪人，不在乎你的言，不在乎你的善行，只是信靠救主耶稣，个个他身上的拯救就必得永生。咒诅，咒诅的和祝福的这两座山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摆在世人的面前。今天这两座山还在以色列家，还在以色列家，这两座山摆在那里，摆在我们人的面前。好多人去旅行，去爬过这座山，去看过这座山。弟兄姊妹，其实上帝为什么还让他在这里呢？是因为他摆在那里，他要我们知道，特别我们当中，如果你是慕道朋友的或者基督徒， 你愿意选择哪一个？现在信耶稣的人，你又站在哪一座山上？啊，在2024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大家彼此的勉励，弟兄姊妹，记住，请你记住，今天我同你是活在一个新约的恩典时代，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旧约的律法的时代。你千万不要搞错时代，你知吗？因为旧约的律法的时代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整本你在旧约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旧约，要看新约圣经。你这样的话， 你的信仰就可以取得一个平衡，你正知道你是怎样做。旧约的精神是什么精神？读一读好不好？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出埃及的21章24，生命的19章21节都提到旧约的精神是什么精神。 OK， 一起来读。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旧约的精神。我想问你了，新约的恩典时代不是这样的。新约的恩典时代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43到44节，是耶稣自己亲自的讲的。他说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仇敌祷告。不是讲公平报应，这个是神的事，不是你和我的事。 是讲求什么新约时代？讲求爱心饶恕。我们站在祝福的山上，我们自己蒙福，我们也都希望所有的人都蒙福，是不是？我们不单要传福音去救人的灵魂，而且我们更要多多的为什么祈祷？为仇敌来祷告，为那些拦阻你传福音的人，或者你传福音的时候他讥笑你，他阻挡你的那些人，甚至是敌对你信仰的人，你的公司，你的同事，甚至可能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那些不信耶稣，为他来祷告，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去宽恕他，去赦免他，亦都使他可以蒙福。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活错了时代。有很多基督徒是活错了时代，搞不清楚自己领受的是什么，而我们仍然活在旧约的时代。新约的人却仍然活在旧约的时代，仍然靠律法的话，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们亦都要受天父的管教。这个是由一个咒诅转向祝福的一个途径来的。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是用耶稣基督教导的方式，你发觉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上帝就要管教我们，上帝就要管教我们。第二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到什么？讲到基利心山、以巴路山、西南山，仲有咩山啊？个个他山。嗱，而家我哋要睇另一个两个谷啦。又讲咗山啊嘛，唔讲谷咧，好似又未讲完喎。嗱，嗰两个谷系咩谷啊？弟兄姊妹，喺约书亚记记载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因为好长，我唔写出嚟。嗰度有一个叫嗰个咩啊？叫亚各谷。嗱，呢个特别值得我哋去警醒嘅。亚各呢个字系咩意思啊？啊，系连累啊！发生咗咩事啊？点解喺嗰阵时要为呢个谷取一个名叫亚各啊？呢个经文嘅背景系以色列人佢哋进迦南地嘅时候，啊，约书亚带住佢哋进迦南地。他们有第二次作战，这个谷是第二次作战之后产生出来的名字来的。约书亚他率领以色列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的战役，第一个的战争是攻打什么城？耶利哥城。那时圣经记载他们是以一个信心依靠神的带领，照着神的规定，神叫他们怎么做他们怎么做，他们到时候大喊一声，整个城墙就倒了下来，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六章里面。耶利哥城被攻打下来了，跟着第二座城是什么城？什么城啊？危城。危城是吗？危城比耶利哥城小很多倍，但是那一次他们遭遇挫败。为什么？啊，因为他们轻敌，太过依靠成功经验。我以前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都是照这样做，依靠经验，不再依靠神。并且里面发生一件事，就是亚干其中一个人，他取了当灭之物，上帝说你不准拿里面的，你攻过城里面任何一样东西都不可以拿。神说不可以拿就不可以拿，没什么理由的，是吧？他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受到连累，失败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从约书亚记的历史的教训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就是基督徒每天过的生活都是一种的争战来的，是吧？你和我的生活，我们因为在我们看不到的另一个敌人， 24小时都在这里的时候，就是魔鬼撒旦天天就都向我们发出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醒的祷告，我们不能够疏忽的。你只有一时的大意，你轻视神的时候，你就会软弱跌倒，就会失败，你就会用属肉体自我的血气，你就会失去见证的。就好像约书亚记里面的拿干，他不照着神的吩咐，因为他贪心，他私底下去隐藏了金银衣服的时候，始终他逃避不了神的惩罚，当时就活活地被打死，在他身上堆了一大堆的石头，作为什么？作为一个警戒，就是因为雅干一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就连累大家一起的都受罪。所以基督徒啊，我们是息息相关，和福与共，我们不能够轻敌，更加不能够隐藏自己的罪。耶稣说什么？免得一点的什么？一点的酵发酵，免得一点的胶胶，免得一点的胶使成团什么发了起来的。弟兄姊妹，即是说你的私人生活和我的私人生活，我们里面有没有隐藏一些罪？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你知吗？亦都会影响教会，这个很重要。我们少少的贪心，你不要以为没人知道，我自己知道，没人知道，上帝知道，还有谁知道还有谁知道？除了你知道，上帝知道，还有谁知道？魔鬼知道，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是做社工的，他是帮人家去申请福利的。他跟我说一句说话，牧师，你知道吗？很遗憾，我跟你说，最贪心的是基督徒。最贪心是基督徒。政府的福利拿尽，还要求多些。少少的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敬拜、祷告、查考圣经的时候，蒙神光照，你发现你隐藏的罪，就当彻底的对付。小罪无伤大，小罪吓无伤大雅的罪，我们容易去认，但致命的罪却往往被隐藏起来。雅刚自己受害，并且连累了别人，是吗？这个提醒我们，就是你在神面前有所隐藏，结局是何等的可怕。啊，人家说什么？冰冻三尺非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主耶稣来不是要我们包容罪恶，祂是要我们饶恕罪人，但是却必须对付罪恶。隐藏的罪会伤害自己，会连累到旁边的别人，会使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祷告不蒙神的喜悦，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除了自己不要隐藏罪之外，我们更不要为别人制造犯罪的机会，是吗？我们更加不要这样。现在我们回来看看，在撒母耳记下， 啊，头先讲亚各谷系嘛？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七节，嗰度又讲到另一个谷，嗰、那个叫咩谷啊？利法音谷。利法音谷里边系大卫被高作为王之后，喺呢个山谷同法利啊系腓利士人先后作战过两次嘅战场嚟嘅。利法音谷呢、这个谷都提醒我哋，第一次系乜嘢？第一次大卫去求告神，神就指示佢，佢正面嘅去击杀腓利士人，结果系乜嘢？大获全胜，因为佢求告神，神指示我，我应该点样对付呢个咁嘅敌人，佢就得胜啦。嗱，当一个人得胜嘅时候，其实正系一个最危险嘅时候，系嘛？因为胜利往往俾人带嚟嘅就系骄傲同轻敌嘅心。依靠自己过于依靠神，呢、这个就系一个危险嚟噶啦。结局就好似乜嘢？就好似约书亚佢哋喺埃城所遭遇嘅惨败一样嘅啫。感谢神，虽然系咁，大卫王佢打胜仗之后，佢全心嘅去依靠神。当腓利士人第二次再上嚟进攻嘅时候，地点同样喺利法音谷，但系时间唔同，情况唔同。大卫面对同一个敌人嘅时候，他不敢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他不以老卖老，并且是什么？仍然向神去求告。神就教他这一次，你不要正面去攻击他，进攻敌人的后方，出奇制胜。他又再一次把腓力四人打败了。这个就是大卫王可爱的地方，他总是面对战争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总是会倚靠神。虽然他有很多的软弱，这两次的战役当中，大卫王使用的战术是有变化的。因为为什么有变化？是因为民军之耶和华作他的元帅，他倚靠神的启示，神的带领，所以而战而胜。在这里我们要虚心的学习利法音谷的教训，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和经历，我们最可怕的就是得胜而骄傲，归荣耀给自己，甚至我们抢夺神的荣耀。在利法音谷的教训里面提醒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虽然灵性会有长进，侍奉神成功有果效的经验亦都会增加，但是我们永远不敢去依靠自己，因为知道属灵的事天天都是新的功课，需要谦卑的学习，一定要随时的警醒，时刻的仰望神，把大卫王在利法音谷的这个榜样双双放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失败的例子，圣经有没有失败的例子？有很多。刚才我们讲到在旧约里面大卫在利法音谷的得胜的例子，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而且是有没有失败的经验？有。哪一个人？弟兄姊妹，我要跟你讲是路加福音第五章西门彼得那一件事。西门彼得大家很熟悉的，西门彼得和众人打鱼，他依靠自己的经验，他打了成万的鱼，他摸不到一条鱼，耶稣就上了船，在船那里教导他们之后，耶稣就吩咐什么？就吩咐彼得和其他的人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落网。请注意一下，耶稣叫他们落网，那个网是多数，不是一个网，是将你们所有的网落去。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彼得说什么？我们再读啊，读一读。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记住，网是单数啊。他们下了网，就网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彼得看见就俯伏在地，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你而家明白点解佢马上觉得自己系罪人吗？你明白吗？你明白啦吗？做咩无端端大雨大大口开口耶稣啊？哇，行开神迹开耶稣啊？系咩啊？因为佢落嗰网系单数喺圣经里面记载。弟兄姊妹，你可以睇见呢一件事上，西门彼得系一个渔夫，佢的确有打鱼嘅经验，而且我相信佢亦都有捉到鱼嘅成功经验，系咪？但系当佢太过相信依靠自己嘅经验嘅时候，佢冇打到一条鱼。你有冇咁嘅经验？你有冇咁嘅经验？我哋常常咁嘅经验。我明明行过呢条路噶，应该系去到嗰、那个嗰、那个市场嘅，做咩呢次唔成功嘅？我哋常常依靠经验，常常行错路。彼得系咪咁？系，佢依靠自己而打唔到鱼。主耶稣吩咐佢落网打鱼，嗰、那个网我讲过系多数嘅意思。耶稣系要佢将所有嘅网都放咗落去，但系彼得撒嘅网原文系单数，只系一个网。所以圣经写得好全神咩啊？网险些裂开，装不了啦。所以佢睇到自己信自己多过信耶稣，佢睇到自己嘅嗰种自大、自满、自以为是嘅时候，佢即刻咩？佢睇见自己，佢承认自己喺神嘅面前佢系一个罪人，因为佢唔完全相信主嘅吩咐，自作聪明。有一个见证可以帮助我哋认识到警醒嘅重要。弟兄姊妹，我哋要警醒，2024年要警醒，我哋警醒重要。仲有我哋唔好太过倚靠经验嘅好处。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故事。呢个故事系乜嘢呢？美国啊，喺美国嘅故事啊，有一个游泳嘅教练，游泳嘅教练，佢每一次游水之前，佢要跳落水之前，佢有一个习惯嘅。佢习惯系咩咧？就先用个脚喺个池水嗰度咩啊，静一静。你哋喺游泳池游水系咪咁噶？或者唔系就即刻跳落去啊？啊，佢就会哇哇。咁人哋又覺得好奇怪，佢每一次都做呢個動作。佢學生啊，佢學生就問佢，有啲人問佢：，你點解每一次都要咁做咧？戴好啦，著好啦，要跳之前，佢就用個腳喺個水滑下滑，跟住佢就退後。佢話：當我年輕嘅時候，我讀大學嘅時候，有一次咧，我瞓唔著半夜，我就諗到去游水。當時咧就因為夜晚啊嘛，半夜瞓唔着啊嘛，系嘛？咁唔开，梗系唔可以开灯啦吓，学校有规矩啊嘛，系咪？就喺一个夜晚喺夜光中啊，佢去游泳池游水，咁佢就爬上去嗰个三层十几尺嘅嗰个跳板嗰度，佢企到跳板嗰度，哇！企又好高，佢又开始摊开个手，佢准备要跳落去噶咯噃。当佢摊开手，佢准备要跳嘅时候，那个热光咧，突然间好似好清晰嘅，将佢嘅背影就照咗落个泳池嗰度，就把佢嘅身影投射喺个水池面上边，就好似一个十字架一样，就咁样照咗落去。奇怪嘅系，这个咧十字架嘅影咧喺水面上边系冇喐嘅，就一个影就咁咯，啊就好似咁咯，冇喐嘅，就一个影喺度。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水面上不起波动的？为什么没有的？他就很急忙的就从上面就走下去看，他吓亲，原来池水已经放干了，没有水的。如果不是这个象征的十字架的影反映在他眼前的话，我一跳水落去嘅话，我嘅话咩？我肯定粉身碎骨，唔死都中伤。从嗰阵时起，佢话我就知道主耶稣嘅十字架 救咗我。我体会到主耶稣嘅大爱，真系长阔高深，无法测度。我就把自己奉献俾主，而且佢常常会告诉每一个学习游泳嘅学生：，你每一次跳水之前，你总要先睇清楚水池嘅情况，唔好马马虎虎嘅依靠经验。呢一个故事俾我哋有好多嘅学习，系嘛？我哋都是一样的，是吗？我们做一切的事，无论属灵的圣功或者是属世的职务都好，我们都要先什么呀？弟兄姐妹，先要祷告。我们要依靠神，不是依靠我的经验，不是依靠我的能力，我们要先祷告，要求神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要尊主为大。有很多神使用的圣徒，他们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那个世代，可以影响到现在影响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凡事都先祷告。最后跟你分享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圣徒，叫圣徒法兰西斯。我们听我们唱歌的写的歌词，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诶，没在这里。OK。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动手以前先用什么？膝盖。可不可以这样？2024年。你出门，你要揸车出门之前，可不可以先祷告啊？你要凑孙去看病，或者凑孙去上学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先祷告？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你负责不同的事工的人，你每一次开会之前，你每一次你要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们那班人可不可以先祷告？每一次我们在崇拜里面领唱的，牧师讲道的，或者做音响的，或者做招待的，我们可不可以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我们先祷告啊？如果你有机会每一个早晨，如果你跟你先生一起起身的，你可不可以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先做个祷告啊？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借着寻求神，借着祷告，寻求明白神怎样带领我们，我们就怎样去做，将神摆在第一。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祷告，其实我们从来不相信祷告、是吧？我们渐渐地将祷告变成什么？变成宗教生活，宗教仪式，我们心里面是不相信，不相信神会行奇妙的事。我们低头，真是主啊，再一次的诚心求你祝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主在旧约圣经里面，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班信靠你的人，我们是一个神祝福的人，因为我们是站在哥哥他山的里面，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哥哥他山的上面。你今天透过这些山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互相的勉励，我们要从西乃山，我们要走到哥哥他山，我们要登上基利心山，远离以巴路山，我们要记取雅各局和礼佛音局的属灵的教训。我们知道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将我们带回你要我们行的道路。 主啊，求你从今日开始，从岁首直到2004年的年中，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两个山，这两个谷。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一直做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都不忘记你的给我们的救恩，更加让我们常常的知道我们要依靠你。主啊，2024年是一个未知数，但我们大概心里面都知道，在你要再来的之前，这个世界是绝对没有一个完全平安、完全和平的一个境地。我们将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我们将要面对更多的困难，但是主，无论怎样都好，高山有你的恩典，低谷更加可以聚集，可以收集更多上帝属天的恩遇，滋润我们的心。多谢你，你是爱我们，用你永恒的爱爱我们，赐我们恩典的上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的经文也都在《生命记》11:27，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今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再来一次好吗？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生命记11:27。好，我们将时间交给小华姊妹做报告。
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咁咧就好多谢弟兄姊妹翻到嚟圣殿中一齐敬拜侍奉主。咁首先咧，我哋系要背诵经文嘅，请打出背诵嘅经文出嚟。我哋一齐嚟到背诵呢节经文：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生命记11:27。咁而家咧，就我哋想知道，你有冇新朋友喺我哋当中呢？新朋友第一次嚟嘅，第一次嚟，冇嗬。嗯，好啦，咁啊，跟住我哋系会务报告啦。咁喺新嘅一年里边，我哋都真系好欢迎我哋一齐嚟到亲近神同埋敬拜神。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聚会的呢，就自我介绍啱先冇啦，啱先冇。咁跟住我哋2024年呢，我哋大家即係我哋都希望鼓励我哋基督徒要参加教会粤语部嘅聚会活动。咁呢，主日崇拜同埋呢查经班啦，仲有每个星期一的晏昼2:30钟，哦，生命呢啲系生命日粮，同埋星期几晚上啊，佢呢度冇写得好清楚，7:00嘅生命日粮啦。如果系查经班嘅话咧，即系唔系查经班，系生命日粮咧，就系每个星期一至星期五个下午1:30钟。成人主日学就系朝早嘅主日嘅朝早9:00，以前咧系9:15，而家改成咗系9:00，早咗15分钟。咁啊，团契有姊妹团契啦，弟兄团契、姊妹团契，同埋有家庭团契。家庭團契咧就係每個月嘅第三個主日下午1:00。家庭團契呢個姊妹團契啊 ，OK。咁家庭團契咧就係每雙月第一個星期六嘅下午12:00。仲有豐盛團契咧就係每個月嘅第二個星期五晚上嘅8:00。咁啊，仲有禱告會咧就係每個星期三晚上嘅8:00。 同埋每个主日嘅第一个主日崇拜系下午嘅，同埋祷即系两个祷告会，一个实体嘅，一个咧就系网上嘅。咁呢个报告事项啦。咁跟住咧就我哋一齐嚟诵读主祷文，请打出主祷文。冇主祷文啊 ？OK， 咁我哋记唔记得我哋主祷文？记得 ，OK， 我哋一齐嚟到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哋有祷告嘅事项咧，因为系每个月嘅第一个主日，所以我哋嘅祷告咧就听间我哋会分组祷告，就而家就唔需要祷告字。跟住我哋大家一齐起立，齐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颂言，天上万鬼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福之圣灵，阿
我哋仍然站立，李牧师出嚟为我哋祝祷。
我哋领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愿赐平安嘅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嘅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嘅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直到永远。阿门。
分组来到祈祷。